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在前段时间的节目中呢，我提到了这个波兰与乌克兰的历史矛盾，对吧？其实在这些历史矛盾中，波兰人最看重的呢是这个二战时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给波兰平民带来的种族清洗，而乌克兰在民族主义的叙事中将这些极端民粹分子奉为了他们的开国功臣，是吧？这其实是波兰人始终难以释怀的事情，于是这才引发了两国这么大的争议。目前一些波兰政界名人都在指责乌克兰的做法，是吧？比如团结工会的领袖、引导东欧巨变的波兰前总统瓦文萨，曾经为了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他只要出席公共场合都会佩戴这个乌克兰国徽，现在呢他也把这个国徽给摘下来了。对于波兰人来说，他们绝对支持乌克兰人抵抗俄国侵略的主张，但是他们也绝不允许以反俄之名把极端民族主义者重新拿出来说事儿。那么在历史上，这个乌克兰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是如何跟纳粹合作的啊？为什么泽连斯基会把这些人捧上来，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这件事儿呢，咱们还是要从这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开始说起啊。从19世纪开始，随着全世界民族主义思想的蔓延，乌克兰也出现了一批民族主义者啊。他们以建立全新的民族国家为己任。在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之后，新的临时政府立即实行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取消了沙皇对少数民族的种种限制啊。乌克兰人第一时间就在基辅建立了中央拉达，作为乌克兰的最高权力机关。等到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乌克兰的中央拉达怒斥布尔什维克啊，让他们少对乌克兰的内政指手画脚，并且呢宣布独立，新的国家被命名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啊。这是乌克兰人第一次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呢，哈尔科夫的另一伙乌克兰人成立了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啊。咱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强烈亲苏俄的政权，是吧？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对吧？因此这个乌克兰呢随即便陷入了内战。对于基辅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来说，敌人并不只有这些啊。西边的波兰人也觊觎他们的领土，南部还有沙俄的保皇派啊，他们都跟这个新生的政权格格不入。再加上国内还有无数个保尔柯察金一样心向苏俄的乌克兰人，是吧？于是乎，在己方势力的拉扯之下啊，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解散，都政府主席和总司令彼得留拉流亡法国，并且客死他乡。随后波兰和苏俄签了这个里加条约，分割了整个乌克兰啊，乌克兰人独立的愿望宣告破灭。在波兰和苏俄占领乌克兰之后，分别在各自的占领区推行各自的民族政策啊，比如强制移民、主体民族语言、宗教教学等等啊，这是一战后新兴民族国家的常用手段。在波兰占领区里有大概500万的乌克兰人，虽然波兰政府曾经向国联承诺会给予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自治权利，但是到了执行阶段还是采用了民族压迫政策。因此反波情绪逐渐在西乌克兰内部蔓延开来啊，这个波兰总统毕苏斯基、内务部长佩拉茨基相继遭遇过暗杀啊，甚至这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还建立起了恐怖组织，专门针对波兰高官展开行动。相比之下呢，苏联境内的乌克兰人跟政府关系处得还行啊，乌克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结果在30年代的时候，转折点出现了啊，这个缺德的斯大林收走了乌克兰人的粮食，造成了严重的大饥荒。于是乌克兰人的反苏情绪疯涨啊，可以说在这段时期反苏反波都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首要目的，是吧？在他们圈子里流行的歌曲都是消灭血腥的莫斯科和华沙。紧接着二战爆发啊，这个德国和苏联瓜分了波兰，苏联拿到了当初被波兰占领的西乌克兰地区。原先这里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啊，批发和零售业呢都掌握在私人的手中，当地人的生活水平远高于苏联统治的东乌克兰。在苏联占领这里之后啊，把这些私营企业主权都给消灭了，大家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与反抗。于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很多人就加入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组织。咱们也知道，这个苏德共同瓜分波兰呢，是基于这个苏德互侵犯协定。 是吧？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这对同床异梦的奸夫淫妇签署的结婚证书。等到波兰完蛋之后，两国就开始拆台啊。其中由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纳粹德国便开始出钱援助他们，让他们进行地下活动和破坏活动。到了1941年的时候，乌克兰人已经在纳粹德国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严密的地下政府。于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随着乌克兰地区的苏军一溃千里啊，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在战争爆发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着急忙慌的在利沃夫宣布建国，并且发表了独立宣言啊，在宣言里强调要和德国一起建立欧洲新秩序。几天之后，这个乌克兰政府总理斯捷奇科又致信墨索里尼啊，说期待他在北非获得伟大的胜利。可以说这个谄媚肉麻的嘴脸一目了然，是吧？这也就是斯捷潘班德拉的文笔一般了啊。但凡他会写现代诗，那么他一定会挥毫泼墨，手书这个希特勒赛过我亲爷爷，墨索里尼我向您高呼万岁，是吧？在乌克兰人宣布建国的同时呢，他们也发挥出了强大的执行力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织出来了一支近万人的武装力量。他们的任务呢，主要是打砸、切断这个红军各个部队之间的联络啊，配合德军袭击撤退的红军和犹太人。在开战之初，至少有3000人死于乌克兰人之手啊。比起打苏军，这些人把更多的精力拿来驱赶、屠杀苏联人和犹太人。在苏德战争前夕，苏联曾经用这个大清洗的方式清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啊，现在呢，风水轮流转，是吧？乌克兰人也用大清洗对付苏联人，于是几天之内就有超过4000人死于新政权的枪口啊，其中还包括很多犹太人。乌克兰人这么做，除了是为了报复苏联人以外，其实还有揣摩上意的意思啊。他们知道自己的政权依赖德国，那么就要比德国人更加变本加厉的迫害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以此来表达忠心。不过对于乌克兰人的主动表示忠心，德国人其实并不感冒啊。1941年7月3日在乌克兰人宣布独立仅仅不到5天的时间，德国军政长官库恩德特就约见班德拉，希望班德拉及其追随者不要急于宣布乌克兰政府成立。他还示意班德拉在没有征得德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自行其事。班德拉表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把德国当作是反苏盟友啊，在行动中并不想违背德国人的利益，但同时声明这个政权是乌克兰人民让我建立的，是吧？我用不着处处都听从德国人的命令。看到班德拉这么的不听话，是吧？于是在七月的时候，他就被德国人逮捕，软禁在了柏林。同时呢，德国开始对这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展开大搜捕啊。这个政权建立还没有一个月，就又偃旗息鼓了。为了安抚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情绪，也为了把这些人力资源充分的利用起来啊，德国人也开始招募乌克兰人进入自己的系统，组成皇协军。比如德军就招募这些人组成了夜鹰营啊。后来因为这些人不怎么听话，于是又把他们打散，重组成第201安全营，派往白俄打反游击战。这两个皇协军组织都由另一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领袖，这个舒赫维奇担任实际领导者。起初呢，这些人还对德国人抱有一些幻想啊，但其实呢，纳粹绝对不可能是乌克兰民族的救世主，对吧？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这个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斯拉夫民族都是劣等民族啊！除了要灭绝犹太人以外，更要榨取俄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为希特勒的野心服务。因此，在德军占领乌克兰的期间啊，不仅把230万乌克兰人抓到德国强制劳动，而且呢，这个党卫军还对乌克兰平民、知识分子和抵抗者进行了系统性的屠杀和镇压。此外，纳粹还疯狂地掠夺乌克兰的工农业资源啊，导致乌克兰当地出现了严重的饥荒。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啊，当初苏联人什么德性，现在的纳粹德国就还是什么德性。此举让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心灰意冷，比如前面提到的舒赫维奇就脱离德军走进丛林，率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武装乌克兰起义军反抗德军的统治。在乌克兰西部山区，乌克兰起义军频繁袭击德军据点、交通线， 啊，然后在沃伦利沃夫等地，乌克兰起义军对德军发起了多次伏击，破坏铁路桥梁啊，袭击德军的运输队。这股游击队在乌克兰平原上活动了一年多，直到1943年2月才迎来了转折啊。由于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战败，几十万人都被扔在了战场。这个失败的消息呢传到了乌克兰，然后舒赫维奇赶紧召集部下开会啊。经过一番商讨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判断，德国人在乌克兰的统治已经开始松动啊，这个苏联游击队却越来越活跃，苏联力量迟早会重新回来。与此同时，历史上多次与乌克兰发生冲突并且被他们视为压迫者的波兰人仍然大量生活在乌克兰西部，于是在他们眼里，真正需要优先对付的就不再只是德国人了，而是即将卷土重来的苏联人以及身边的波兰人。到了1943年春，这个舒赫维奇领导的乌克兰起义军人数已经扩大到了大约8万人，但是这个时候起义军的精神领袖班德拉还被关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啊，国内事务主要由米克拉列别德等人主持。这些人进一步提出要把所有非乌克兰人口清除出他们认定的民族领土啊，而乌克兰起义军当时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正是乌克兰西部的沃伦和东加利西亚，他们认为必须趁苏联大军彻底返回之前在这里建立一个事实上的乌克兰控制区啊。既然德国人迟早会撤走，那么在他们看来最直接的障碍就只剩下了当地的波兰人，是吧？于是乎，乌克兰起义军开始亲自动手，或者是煽动当地的乌克兰族裔对周边的波兰居民展开屠杀。他们常常会选择在周末行动啊，趁着这个波兰人到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包围村庄和教堂，用一些非常简陋的武器对波兰人展开无差别屠杀。1943年7月11日和12日可以说是这场清洗的一个高潮啊，乌克兰起义军同时在沃伦的近百个波兰村庄发动这个协同攻击。根据波兰历史学家研究，这两天的时间大约有上万名波兰人被杀害啊。整个沃伦屠杀从1943年持续至1944年，估计有5万到10万名波兰平民罹难啊，其中妇女儿童老人占据了极高的比例。面对这场系统性的屠杀，波兰方面的反应从最初的震惊混乱逐渐地转向了有组织的自卫与报复。波兰沦陷区的地下抵抗组织波兰国家军在沃伦的力量相对薄弱啊，主要精力都用来对抗德国占领军和准备华沙起义了。但是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屠杀规模迫使波兰人做出反应啊，一些波兰村庄自发组织自卫队筑起简陋的工事，波兰的游击队也开始对乌克兰村庄进行报复性袭击啊，造成了数千名乌克兰平民的死亡。这种仇杀一旦启动便难以停止，对吧？每一场报复都为下一场屠杀提供了理由啊，每一个惨死的亲人都在幸存者心中种下了更深的仇恨。这种以牙还牙的暴力啊，进一步将沃伦推入了族群仇杀的深渊。在当时，双方都犯下了针对平民的暴行，尽管在规模、组织性和初始动机上存在差异，但是归根结底啊，无论是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都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中。除了反对波兰以外，这个乌克兰起义军也在进行反苏的军事行动啊。在1944年初，他们就制造了大约200起针对苏联的破坏活动，这个苏联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图京大将就是死于乌克兰起义军的伏击。随着纳粹德国战局的进一步恶化啊，德国人开始和乌克兰起义军谈判，释放他们的精神领袖班德拉，承认他们的存在，默许他们的清洗行为，而且还给他们送了10000挺机枪、40000支步枪、冲锋枪等等武器装备。当时与纳粹德国合作的乌克兰人不是只有起义军啊，德国在斯大林战役结束后便开始招募斯拉夫人加入党卫军，在1943年6月就建立了由乌克兰人组成的党卫军志愿师。为了淡化乌克兰的民族问题啊，这支军队呢被称作党卫军第14加利西亚志愿师啊，强调了他们是加利西亚人而不是乌克兰人。而且这支部队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纳粹还专门给他们配了天主教随军牧师，这样一来对抗苏联人就是天主教徒的又一次十字军东征。不过这种临时拼凑出来的党卫军用来对付游击队还行， 但是如果遇到了苏联主力，那就是死路一条了，是吧？到了1944年8月的时候，这支军队被打的就只剩下了3000人啊，几乎全军覆没。可能是因为乌克兰人对苏联的仇恨实在是太深了，因此几个月之后，这个队伍就再次得到了重建，并且被拉到后方执行这个维稳任务。这支部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南斯拉夫跟游击队作战啊，有一部南斯拉夫老电影名叫《桥》啊，这个守桥的党卫军士兵极有可能就是这些乌克兰人。俗话说覆巢之下无完卵，是吧？随着苏联红军全面反攻，纳粹德国溃败啊，这些乌克兰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也开始走向了终点。他们深知如果落在了苏联人手里，自己过去干的这些事儿，随便拎出来一条都够枪毙十分钟的。于是德国人组织的乌克兰军队选择与纳粹共同作战到最后时刻啊，在1945年加入纳粹的乌克兰志愿者暴涨到了22万人。他们拼死抵抗苏联的进攻，并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往西一路狂奔啊，竞相朝着英军和美军投降。至于罪孽深重的乌克兰起义军呢，由于不算是正规部队，美国人不接收啊，于是他们全面转向地下游击战，跟苏联死磕。即便二战已经结束了，这些乌克兰起义军依然在西乌克兰地区的地下掩体中跟苏联的克格勃和正规军死磕了将近10年，直到1950年舒赫维奇被击毙，50年代中期最后一批残余被肃清，然后1959年这个斯捷潘·班德拉被苏联特工暗杀啊，这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抵抗才算是落下了帷幕。乌克兰民族事业的复杂性在于他们在军事上展现出了对抗苏联的惊人顽抗意志，是乌克兰民族历史中罕见的硬核武装。但是在道德和人类文明的底线上，他们是乌克兰极端民粹分子，是纳粹德国的合作者，更是手染十万波兰平民鲜血的刽子手。尤其是屠杀波兰人这件事儿，是吧？并不是德国人指挥或者强迫的，而是他们自己的主动选择。所以这个罪行无法推给任何其他人。这种英雄与魔鬼的双重身份，就给波兰和乌克兰的盟友关系埋下了一根刺。针对这一问题呢，这个波乌并非没有尝试过历史和解啊。波兰前总统杜达时期提出了折中妥协协议，波兰明确认定沃伦大屠杀为种族灭绝，要求乌克兰彻底放弃对舒赫维奇等人的官方崇拜，然后作为交换，波兰主动压制国内的极端舆论，不再全盘谴责否定二战时期的整个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正常国家的民族认同建构需要经过长期的反思，剔除掉历史中的法西斯和反人类毒素，是吧？比如现代德国反思纳粹。然而乌克兰却在没有完成历史去毒的情况下，直接被推入了全面战争。在乌克兰面临亡国危机的情况下，为了民族生存，他只能将所有能用的历史符号全部拿出来，用来塑造民族认同感，凝聚人心，这样才能动员数十万人上战场。咱们看乌克兰的近现代史，能被拿来作为抵抗俄国侵略的民族英雄的案例，除了当下的乌军之外，也就只有二战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以及乌克兰起义军了。对于泽连斯基来说，如果他否定乌克兰起义军，那么一定会引发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反弹，动摇战时内阁的根基。对于乌克兰这种在战火中完成民族建构的国家来说啊，历史正义大概是一件奢侈品。但是对于波兰而言，对沃伦大屠杀的定性是现代波兰国家认同和尊严的红线，是吧？这个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无法洗白。然而乌克兰这个民族在近代以来能拿来大书特书的，只有二战这段极其不光彩的经历，是吧？不得不说，这其实也是一种悲哀。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